哈利路亚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又是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祭坛来献给神，将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赞美，将我们的祷告，将我们的敬拜献给神。我们做个默祷。阿们。奉主圣名，我们唱赞美诗63首，唱赞美诗63首，愿主领路。来，1、2、3。日落西山前途遥远，要全心寂寞愁烦，只靠救主时刻扶搀，领导我勇往直前。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伸手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。黑暗世界有苦悲哀，身体生命与受害，依靠天父全能慈安的保守，身心安泰，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伸手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。最后一节，遵主旨意，顺命而行，得安然度过此生。虽有困难，靠主得胜，必欢然进入天城。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心安不忧虑，慈爱伸手引我前行，过黑夜达到光明。感谢主，这首诗歌祷告，愿主带领我们的信仰道路，愿主耶稣引领我们的生活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黑暗的世界充满着忧苦悲哀，身体生命都很容易受到伤害。特别是我们今天看的诗篇第十篇里面，我们看到恶人遍地游行，而且不断地欺负那些善良的可怜人。那我们真的要求主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离开这些恶人，离开一切的试探，恳求救主永不离去，使我们的心安稳不忧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诗篇第十篇啊，诗篇第十篇啊，这里一共有18节。那诗篇第九篇是得胜，特别是有一个得胜的意象。那么第十篇呢，我们看到的却是哀哭悲伤。这两篇都有在论到恶人啊，特别是恶人兴旺，恶人很夸口。那本篇呢，也可以体会一个人在罪恶中哀哭的痛苦，可以去体会这种心情。那从这边我们会看到恶人对神的不敬畏，甚至藐视神。 也看到恶人用强暴的能力来欺压善良无助的人。那诗人呢，祷告呼求神兴起审判恶人，求神起来为受欺压的人来伸冤啊，这也是一篇祷告求神伸冤的一篇。那同时这一篇里面诗人也问了三个问题，有两个问题是问神的，有一个是问自己的。那传道就以这三个问题从这一篇的内容来定一个题目，叫做问天。问天，那他的小主题呢，就是愿神追究恶人的行为。小主题叫做愿神追究恶人的行为。那这一章我们分为两个大段啊，两个大段。第一个大段一节到十一节，这一段描述恶人的行为。我们等一下读圣经会看到他们的行为多嚣张哦，他们这里也描述到恶人的兴旺，这是第一段。那第二段呢，是受害者的祈祷，受困苦者的祈祷哦，十二节到十八节哦，求神起来，这是这两段。来，我们先来读第一段哦，恶人的行为。来，一二三，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泛滥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。三节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。第四节，恶人脸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第五节，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，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，至于他一切的仇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。第六节，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第七节，他满口是咒骂、诡诈、欺压啊，舌底是毒害奸恶。八节，他在村庄里哦，他在村庄埋伏等候，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。第九节，他埋伏在暗地，如狮子蹲在洞中，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要把困苦人掳去。十节，他去身存负无依靠的人，就倒在他爪牙之下。十一节，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他，他掩面永不观看。这是第一大段恶人的行为，恶人很兴旺。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诗人一开头呢，他就问神，我们的题目叫问天，问神，神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第二个问题，神，在泛滥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？这是一开始就问神这两个问题。那我们呢，人在成长的岁月当中也是不断的问，因为我们心中有太多的为什么，有太多的不明白，有太多的怀疑，为什么？你看我们小时候呢，我们就会问父母，这段时间呢都是父母说，我的爸爸这样说，我的妈妈这样说。到上学的时候呢，就问老师，这个岁月呢就是老师说，爸爸说也没用，妈妈说也没用，就是老师说有用。一直到我们少年的时间，少年的时期，我们问朋友， 那时候就是朋友说，我的朋友说，爸爸说也没用，老师说也没用，妈妈说也没用，朋友说就是对的。那青年的时候我们问什么呢？青年的时候就问潮流，问世界的潮流，潮流说什么我就是什么，潮流流行什么我就追求什么，我就支持什么。这是年轻的时候问潮流。那到中年的时候会问什么呢？中年的时候就问财富，成功最重要，金钱很重要，因为中年的时候比较要开销很大，要用钱很多，这时候就问财富，哪里可以成功，哪里可以发达，哪里可以赚钱。那到老年的时候呢，我们问什么呢？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年老了，没力气了，我们会问什么？我们这时候呢，都是不闻不问，不闻不问，很多时候甚至是冷眼旁观，都不说话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大部分的表现，大部分的行为就是无言的绝技，无言的绝技。那迷路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问出一条路来，但有时却是越问就越迷路，因为你问错人了。那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希望问一个明白，但是有很多时候却是越问越不明白，因为你问也问错人了。我们在问什么呢？在我们的岁月里面，我们在问什么？你在问谁？有人问天，有人问鬼，有人问人，有人问自己，也有人问走兽，问飞禽走兽，问自然界。你问什么呢？你在问谁呢？那诗人所问的这两个问题啊，也是许多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啦。第一就是神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第二就是在患难的时候，你为什么隐藏起来？也是我们在信仰上常常听到信徒问的两个问题。我们的回答：第一，神不是真的远离他的儿女啦，神只是暂时把自己隐藏啊，神隐藏自己，你就以为神离开你，远离你。那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神是自隐的神，神是把自己隐藏的神，那是在以赛亚书45章15节。神为什么要把自己隐藏呢？他很多时候都是彰显的，彰显荣耀，彰显全能，彰显他的荣美，但有一些时候他确实是自隐的。那神隐藏的时候有两个层面，有两个层面让我们去思考。第一，为了要管教他的儿女，神要管教儿女的时候，他生气的时候，他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你祷告什么他都不回答，你没有感觉，你好像感受不到他的存在，他生气了，他要管教你，要鞭打你啊！这是隐藏的第一个层面。那第二个层面呢？他是为了要锻炼你，要熬炼你，所以他也把自己隐藏了。你感受到好像神没有跟你同在，神离开你很远，他就是在锻炼你。就好像彼得前书1章第6节说的，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。神让我们进入到百般的试炼中的时候，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同在，他的帮助，结果就让我们忧愁担忧害怕。但彼得说，这只是暂时的忧愁啦，因为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，这是神隐藏起来的两个层面。我们再继续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会自隐呢？为什么我们会问这两个问题呢？ 因为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常常会说一些愚蠢的话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无知的话。他会问一些问题，是神所不回答的。他所问的一些问题是神所不回答的。就好像诗人所说的这两个问题呀、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？神啊，为什么在犯的时候你隐藏起来不理我们呢、啊？你叫神怎么回答你呢？因为神没有躲起来啊，神也没有离开我们啊。哦，你看圣经，其实这个问题哈、哦，我们问错了啦。因为神对他所爱的儿女，他是不会站在远处的啦。哦，特别是在我们孩子有急难、有危险的时候，他更不会隐藏起来不理我们，不会的。我们有犯难哦，有危险的时候，他怎么可能会隐藏起来呢？不会的，他疼爱我们，他也不会站在远处的。那如果有，但是我说的很特别的两个情况。那是两个特别情况。那我们继续回答这个问题，为神为什么治愈啊？请注意哦，炼金熬炼金子的匠人，那个大师傅，当他在熬炼金子的时候，他是绝对不会离开那个炼炉的，那个火炉的。正在炼做金子的时候，那个炼金的大匠就是师傅，他是不能够离开炼炉的。那神的儿女在经过火的熬炼的时候，神其实就像炼金的那些大匠匠人，没有离开我们，神的心在其中。当神的儿女在经过火炼火烧的时候呢，其实神也在其中，神也在火炼里面。这个圣经很多啊，你看摩西啊，他看到一个大异象，他看到那个荆棘被火燃烧，可是荆棘没有被烧毁，他却发现到神在其中，神在荆棘里面，神也在火烧荆棘当中，神在其中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一样一样，神的儿女被火熬炼的时候，在埃及受痛苦的时候，神自己也在，神的心也在痛啊，在火炼当中啊。还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你以为是三个人丢到火窑吗？结果不是看到四个人吗？神也在里面啊，不是吗？约伯的事情也是啊，看起来好像约伯一个人在受苦，其实神都参与里面呢、啊。神答应的啊，神同意的呀，神在看着啊，神参与里面呢、啊。约瑟也是一样，保罗使徒保罗也一样，这种例子太多哈。当神的儿女在火炼患难中的时候，请注意，神的心也在其中啊。难道哈，我们的神在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？哦，他就要我们出来感谢他、赞美他、敬拜他。啊，当我们有灾难、有痛苦的时候，他就躲起来不理我们。请问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？当然不是嘛。那既然不是，神不会这样，那就说明我们前面问的两个问题啊，就是问错了，问错问题了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第二节，恶人的行为啊。恶人的行为，这里说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，恶人在欺压那些困苦人，所以你不要期望这些恶人会帮助你，他们甚至是落井下石。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说，趁你病攞你命，就是趁你病的时候拿掉你的生命，我们说的打落水狗啦，落井下石啦。这里有一句话说，这些恶人呢、啊，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。真的啊，你看那个最真实的情况，就是那些大耳聋啊， 那些贫苦的人、可怜人去借钱，被大耳聋来追债的时候，真的是很可怜，很可怜哦。把他们逼到哦，好像掉进火坑里面去，把他们逼到死路去。许多人因为这样哦而自杀呢。虽然说欠债还钱，可是他们的手段太恶劣了。太凶恶了，而且那个借一点点钱要还几百倍、几千倍的那个利息，吓死人呐！哦，所以搞到人家那些欠债的人哦去自杀，也搞到许多家庭家破人亡或者婚姻破碎，非常非常恶的事情啊！就像这里说的，把困苦人追的火计啊！哦，没有留情啊，没有手下留情啊，也没有怜悯的心啊。第三节这里说，哦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请注意，贪财的一定会背弃耶和华。他们以钱财来自夸，他们藐视真神，哦，但他们心中却另有一种神，就是马门，就是金钱。他们藐视真神，但他们心中却有另外一个神，捧着这个神，拜着这个神，那就是马门。马门其实可以搞定他们，这个马门的神可以控制他们。这个马门也可以要这些恶人的命，他们宁愿呢、啊，宁愿被这个马门神来绑住啊，但不愿意哦来投啊信靠神呢、啊。贪财的人到最后一定会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视真神。今天的现象就是这样。我讲一个例子，一个见证。我们教会在建堂的时候需要金钱，那么传道就带着一个弟兄，教会的一个弟兄，去找有经济能力的一个信徒，因为他的经济很有能力，神祝福他。可是后来呢，这个信徒呢，他对传道说：“你们来探访我，我很欢迎，但是呢，要来要钱，要奉献。”哦，你们就不用来了，以后也不用来了，我的钱是很辛苦赚的，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赚的。哇，那么离开的时候呢，这个我们带去的这个弟兄啊，他就很生气啊，他跟传道说，如果我有钱，如果神祝福我一定不会像他这样。他说传道，帮我祷告，求神祝福我。我实在听得很生气，神这样祝福他，他这样子讲话，他这样的藐视神，也不帮助教会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很难，传道也很难过了。可是过了好多年哦，过了好多年，传道被派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负担啊，负啊，去牧养教会。刚好那个教会也要建堂，传道就想起这一个弟兄，求神祝福他。他不要像那个弟兄这样，结果我风闻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神已经祝福他了，他真的有钱了，所以传道就很自然的就专程去找他了，却没有想到，他讲的话跟刚才上面那一个弟兄所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。他说：“传道，你来探访我，来看我，我很高兴啊。但是你要钱就不用来了，我的钱是很辛苦赚的，我的钱哈，每一分钱我都很谨慎用的，都是我努力的。你来看我就好，讲钱就不用再来了。那这些话不是以前他听得很生气的话吗？所以传道心里很悲伤哦，传道的心里很难过。”不是因为你不奉献，所以传道很难过。不是， 而是我想起圣经这句话，为什么贪财的人，已经发大了钱财的人，就会忘记耶和华，就会忘记他自己跟神的承诺，就会背弃耶和华，背弃他的信仰，背弃他的教会，背弃他的神，并且所说的话都是轻慢神，没有把神放在眼里。什么叫做你自己努力得来的？什么叫做你自己赚的？这不，你把神放在哪里呢？啊，这是很真实的见证来的。我突然间讲这个，就是第三节的贪财的人真的背弃耶和华。那么第四节，恶人心中的骄傲，他们心里说，没有神，神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就算有神，神也无可奈何，神也耐不了我何，神对他莫可奈何啊。这是第四节里面的，他说神必不追究他呀，因为神无用，因为神无能，因为神无力，因为神奈何不了他，因为我不信神，神就不奈何我，我信他才有，我不信他根本就不存在，所以神怎么会追究我呢？却是因为神任凭这些恶人没有管教他们，没有审判他们，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以为没有神，以为没有审判，做了这么多恶事还这么发达，做了这么多恶事还这么顺利，做了这么多的恶事还越来越成功，怎么可能会有神呢？所以十三节啊，所以到十三节的时候，作者啊，这诗人就自己问自己了：恶人为何轻慢神？恶人为何心里说神必不追究？所以诗人也迷惘了，诗人也自己问这个问题了：没有神，难道没有神吗？如果有，为什么恶人这么嚣张呀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大段。第二大段就是十二节到十八节，来一起读十二节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神啊，求你棘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？心里说你必不追究。十四节，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妒害你都看见了，唯要以手施行报应。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。十五节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，治以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治到尽尽。十六节，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十八节，唯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这一段呢，十二节到十八节呢，就是诗人祷告求神起来，求神起来，这个追究恶人，审判恶人。那在本章里面呢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在本章里面我们看到了恶人的行为咯，所以内心会愤愤不平，甚至会因为这样信心陷入危机啦。那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读到第二段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神。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就平静安稳了，就好像起诉了的玻璃海，站在玻璃海，海浪汹涌，但是我们站在玻璃海上面很平静，信心就进入了高峰。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，十六节，我们看到神永永远远为王，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。我们就知道我们第一节所问的两个问题就是幼稚的。所以问题是我们看到什么？你看到恶人，你就会有很多疑问。你看到神的时候呢，你心里就充满 充满着安慰，充满着信心。所以问题就是你看见什么？十六节就看到神永永远远为王。好，那特别是在恶人兴旺的这个时代，恶人在作恶的这种遍地都是恶的这种邪恶当道的这个时代，我们仍然看见神在当，神在作王，神在作王，这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了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结论吧。活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，请问你会问什么？点解会咁样噶？是你哋嘅神响边度呀？我们就问很多这种这种怀疑的话了。活在黑暗的时代里，请问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，就绝对会影响你的信心，影响你的人生就会影响。那在黑暗中，你看得见神吗？在恶人狂傲的时候，你有看到神在作王吗？其实当我们在疑惑的时候，我们请自己反思一下，反省一下。我做一个故事来结束。有一次，萤火虫对天上的星星说，你的光将有消逝的一天。萤火虫对天上的星星这样的评论说，你的光将有消逝的一天。那星星将要怎么样来回答呢？星星无语，无言无语，没有回答，也不需要回答。萤火虫是多么微弱的虫啊，却不自量力地去谈论星星的光芒。星星的火光是灿烂的，所以它不必反入相讥，它只是默然，继续的默然，继续的安静，继续的发出它的光，根本不用回答你，回答这个萤火虫。这种情形就好像太阳，不需要去强调它的光有多大，它不需要去强调它的热有多热。太阳需要强调它的光吗？太阳需要强调它的热吗？好，那在这一篇里面，好像神哈、也不需要回，很多时候也不需要回答我们的问题的。诗人有三个问题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有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是在第二节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啊，这是第一个愿望。第二个愿望呢，在第十五节，愿神啊，你打断恶人的膀臂。第三个愿望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尽尽啊！十五节，这里有三个愿望，三个问题。那这里我们也看到有七种人，第一种人是恶人哦，到处都看得到；第二种人叫做困苦人哦，有看到吗？第三种叫做无依无靠的人哈，有没有？再来第四种人叫做可怜人，那就是孤儿，有没有看到孤儿？孤儿就是可怜人哦，因为他没有父母亲哦，他饿了，没有人给东西他吃的，他受欺负，没有人去帮他出头啊、来帮他来保护他的，那叫做可怜人。那还有第五个人叫做谦卑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谦卑人在里面？再来第六个就是受欺压的人，那第七个就是强横骄傲的人哦，强横的恶霸啊、强横的人。那在这个七种人当中呢，有五种人都是被恶人所欺负的。那意思是说，这七种人里面，三恶事很多，这些善良人都被恶人来欺负，被欺负的人多。在七种人当中，有五种人就是被这恶人欺负的，这说明恶的势力很大，但是呢，善良的人 也很多被欺负啊，有5种这么多被欺负。那我要问的就是，我们会不会有一天也成为恶人？不可能啊，传道我们怎么可能成为恶人？你有没有欺负过那些弱势者？有没有欺负过他们？有没有占他们的便宜？有没有轻视他们？有时我们会欺负一些比较弱势的、比较可怜的，我们有时会这样啊，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去检讨起来，有时我们会这样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就跟自己的恶人一样啊，欺负那些孤儿，欺负那些可怜人啊，欺负那些困苦人啊，欺负那些受欺压的人呢？哦，那么我们就变成是恶人啊！啊，感谢主了。那今天这一篇就讲到这里哈。那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各自自己祷告。聚会就讲到就到这里结束。大家平安，阿门，再见喽。